好，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你每一次总是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来对我们说话。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一方面更多认识你的自己，一方面更多认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学习放下自己，能够专心来跟随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交通撒母耳下第三章。我们知道撒母耳下二三四这几章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呢，最主要大卫所遭遇的困难都是内部的，大部分都是他们以色列家，就是扫罗家也好，大卫家也好发生的事情。等到大卫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他就可以做以色列王了。那时候他的面对的仇敌就是外面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都是大卫本身的问题，还有大卫家扫罗家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必须要先处理好，他才能够真正做以色列的王。那大卫在处理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包括大卫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去希伯伦的原因，因为希伯伦乃是与神的交通借着交通我们有亮光，可以看得更清楚借着交通呢，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摆在神的面前神好把他的刚强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特别给我们看见扫罗家和大卫家在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呢是征战了好久我们晓得因为大卫家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扫罗家呢，他所代表的乃是自己个人的意思，肉体所代表的所以肉体总是不要神作王肉体总是反对神的旨意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但是神的旨意可以被单言但是神的旨意呢不会更改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不管他征战多久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家呢一定是慢慢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第一节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二篇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可以说是弥赛亚的诗篇是关于我们主的你可以看见神已经立我们的主基督做王了但是呢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反对的所以你看第二篇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整个局势也是如此你看整个外邦为什么在那里争闹各个国家在那里争闹为什么所有的人民万民都在谋算虚妄的事真正的背后它是有属灵的原因的就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你看见外面你可以看见争闹外面可以看见谋算虚妄的事但是真正属灵的真正的原因乃是不服神也不服神所立的受膏者他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烈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今天也是这样 父神已经立我们的主为基督为王了，他已经在锡安，在圣山上，属天的锡安，圣山上已经做主做王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根据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里是特别讲到主复活以后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们的主借着死而复活，把整个失去的这个世界呢，他就重新得回来。然后呢，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他的荣耀，他的权柄要彰显。那现在呢，正好是恩典时代，所以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已经立主为王为基督了，那外邦不服，所以他那里在争傲，万民不服，他在那里谋算虚妄的事，他们在那里抵挡，他们在想要挣脱这个捆绑绳索。但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用铁杖来关辖他们。所以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扫罗家跟大卫家在那里征战，我们的主就是这里大卫所预表的，有一天他要做全地的王，但是现在有很多反对的。那这件事情也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是王，但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事实上很多时候没有权柄，我们的肉体在那里抵挡，但是感谢主呢，神要做工，就是慢慢的我们就看见大卫家日渐强盛，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有能力，然后我们的肉体越过越衰微，所以呢，神的旨意终有一天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依靠他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正在学这样的功课。好，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五节，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大卫自己的个人的事情，那在这里他得了六个儿子都在希伯伦，但是呢他是六个太太生的，那一方面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这里面最少有三个儿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像他的长子是暗润，暗润如果我们读十三章的话就知道，暗润呢他是长子，可是他就像流便一样被情欲所充满所以他暗恋亚撒龙的妹子，后来就强暴了他然后最后呢就是被亚撒龙给杀了你看这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孩子上面有那么多的问题然后亚撒龙呢，我们看见他后来造反，大卫还因着他逃亡最后他也被杀，然后之后我们又看见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呢他也想篡位，神已经定义是所罗门做接续他为做王，结果他呢他要做王结果后来也是被所罗门所杀所以你会看见大卫有六个孩子，最少在这里有一半都不得好死这是蛮悲惨的事那为什么大卫，照理说大卫是一个蛮属灵的人怎么生下的孩子这样的情形那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你再属灵的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对于做孩子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对他们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责任要管教 特别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要管教他们。到了年纪大了，你也管不动了，所以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管，这是我们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你也看见呢，这也是神的主权。我们该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呢，他们的结果呢，其实也是神的主权。所以有我们的责任这一部分，也有神的主权。那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有些很坏的父亲生下很好的儿子，有些很好的父亲生下很坏的儿子。圣经上很有名的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读《列王记下》啊，16章，他一个王很犹大王很恶的王，就是亚哈斯。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去投靠亚述，叫亚述王帮他征战，他没有投靠神。就后来呢，他去大马色迎接亚述了，在大马色看见人家的那些祭坛，拜偶像的祭坛。他就回来以后呢，他就叫人画图，回来以后呢，就把耶和华的祭坛给废掉了，又找着偶像的祭坛来做。所以他实在是得罪神。可是他呢，生下一个很好的儿子，就是西西家。西西家可以说是大卫之后最好的王，或者最少是最好王之一。生下西西家，所以西西家是一个那么好的王呢，就生下一个更坏的儿子马拉西。因着马拉西的缘故呢，神要他们被掳。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绝对不能脱掉责任，就是我们该尽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尊重神的主权，就是我们尽我们该尽的责任，那神呢有神的主权，我们要尊重。所以在这方面，就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做。那当然希伯伦像在第三章或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一样，在希伯伦你看见呢有很多的征战，就是里面的征战，在希伯伦。换句话说呢，当你真正要去亲近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的征战出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巴不得我们能够离开世俗，跑到修道院去，然后单独的亲近神，那不是真正的亲近神。真正的亲近神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但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去亲近神，你发觉好多的问题，有些是从我们里面来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好多的恶，有好多是我们周遭的环境，那这些呢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越亲近神，在光中就显出来了嘛，所以神没有意思叫我们隐瞒，反而显出来呢反而容易对付，所以神就把这些光点就给我们显出来。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卫在这一段时间，就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他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六个儿子是六个妻子所生的。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生命记17章。生命记17章啊，我们从14节到17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17章14到17节，这是神借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进迦南地。他说等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就是迦南地，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所以神早就知道他们想要立王了，他只是我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所以你王不能随便选的，一定是要你的弟兄，而且是神拣选的，所以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所以不能够立以色列人之外的人做他们的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你神早就知道，你有一天你们要立王， 这个王呢必须是神所拣选的，这个王必须是从你的弟兄中出来，那这个王呢不能随便乱增加嫔妃的啊。那你知道所罗门是不得了的啊，他几乎嫔妃有上千人啊。所以那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说，这从前旧约这以色列王啊，你可以立嫔妃不能超过18个啊。所以这些都是人的思想啊，这是人的思想。那我们晓得当神造人的时候特别讲到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啊，他没有说很多人成为一体啊，他是二人成为，所以这是神最初的心意。但是我们晓得摩西啊，在讲律法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你们可以休妻啊，所以有人就在问主嘛啊，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主的回答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马太十九章。马太十九章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看摩西的律法，律法呢是顾到人的情况，因为呢他譬如他不喜欢这个太太，他把他休掉了啊，他就另娶啊，在律法上是允许的，但是主告诉他们的时候呢，所以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并不是这样，所以主把我们带到神起初的心意里面啊。所以今天很多神允许的事并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说哦，因为神允许我们就去做，我们是应该摸着神上好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可以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做啊，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说神许可的旨意，我们所追求的是神上好的旨意，神起初是怎么讲啊。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一个是律法的要求，一个是爱的要求。如果你对神有爱的话呢，你就想要那更好的那个福分啊。所以大卫啊，因为肉体的缘故，大卫不是没有肉体的人，大卫也是有肉体啊。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啊，应该是明白神的心意。可是大卫有软弱啊，我们一方面我们并不是在论断大卫，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只是说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例子以后呢，是提醒我们因为一个真正与神亲近的人并不代表他没有肉体的人，他也是有肉体，也会有软弱，也会犯错，但是因着肉体的软弱，神也允许这样做以后呢，你就发现呢，就是因为大卫在希伯伦，你看他六个儿子是六个妻子，因为他给肉体留了地步，所以到后来呢，就为他更大的罪铺路了。所以后来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你不能不说都受这些的影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与主交通的缘故啊，并不代表我们与主交通以后我们就每天都那么刚强啊，而是说呢，借着不断的交通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因着肉体所带下的那个失败呢，可以减少到最小的部分而已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与主交通啊，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性都是非常的败坏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会去做，而是没有机会，没有来到。当你机会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做人家同样的犯的错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要住在希伯伦的原因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肉体那是跟圣灵相争。圣灵是跟肉体相争，二者彼此为敌，你看争来争去，我们里面就是肉体跟圣灵，圣灵跟肉体在那相争， 但是真到有一个地步，你慢慢就发觉了，我们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所愿意做的呢，都是情欲的事情，因为肉体要做的都是情欲的事情，发脾气也好，各方面也好，嫉妒也好，啊，增进也好，这些都是肉体。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一直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一直学习住在希伯伦啊，这个肉体跟圣灵相争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不能做我们肉体所愿意做的啊。这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伦的生活啊。我们上次讲的希伯伦都讲得很美的一面啊。我们现在来看希伯伦生活也有失败的一面啊。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三章来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我们上次特别读到啊，第十八节啊，我们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讲过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跟随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不是一个新手，因为他经历过事件，经历过伯特利，所以现在呢，他来到了希伯伦，而且他有经历过从埃及的失败，现在呢他来到希伯伦，在这里呢他有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的生命慢慢刚强丰富，然后他能够有里面有更深的安息，所以这是希伯伦带给他的，而且呢他能够在征战上面胜过四王，而且呢他里面能够爱弟兄，为着罗德他去打仗，他也胜过试探，所罗马王给他的试探，但是你读到十五章的时候，第一到第六节，你又看见了他也有软弱，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你亲近主你没有软弱的，你有刚强，的确因着亲近主你有刚强，你有征战的力量，你能够有爱，但是并不代表你就一直那么刚强，所以到十五章你看神就对在异象中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代表说他惧怕，他会惧怕。当然惧怕一方面就是说他当他你知道当他去征战的时候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不觉得惧怕，然后他能够拒绝索多玛，他觉得很好。但这件事情之后他安静下来了，他就害怕了，奇怪他怎么可以打这个仗啊。当他看自己的时候，他就发觉他不行了，然后呢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然后他就信不来了，他说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在这之前神明明告诉他，在十三章告诉他要给他后裔的，你看一下十三章十五十六节，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在希伯伦之前神就告诉他了，十五节第十三章的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的后裔看到没有，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给他应许了。可是到了十五章你就发觉呢，第一个他害怕，第一个他不信，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一个人跟随主那么久了，而且在希伯伦住了一次阵子了，仍然有惧怕，仍然有醒不来的时候，所以一方面这其实也是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也是好像信主信了那么久，我们怎么还在怕，我们还是信不来，但是呢住在希伯伦就是与主不断的交通有这个好处，虽然你有惧怕但神向你显现，虽然你信不来神重新给你话让你来信，所以到了第六节啊，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呢， 我们看十五节好了，第五节，对不起，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这是希伯人的美的地方啊，一方面显出我们的害怕，显出我们的不信，一方面呢，神在异象中啊，把他带出来啊，再重新给他保证。所以第六节呢，亚伯兰就信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你看，都是神做的，神让他能够相信，然后神称他为义。你看，这是神多美，这就是希伯伦美的地方啊！一方面显出我们的软弱，一方面呢，他继续带领我们往前啊。好，到了十六章，哦，我们看见呢，他的太太撒来，哦，不给他生孩子。这时候呢，他们就人的办法就来了，前面才相信的，这边人的肉体又出现了，好了，那就既然太太不行，那就找了使女来帮忙，这个使女还是埃及人，这个时候他们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已经85岁了，因为他75岁来到这里嘛，85岁啊，然后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时候就86岁了，所以你看见啊，一方面他能够信神就称他为义，然后又信不来了，人肉体又来帮忙了，然后接下来呢，有13年神没有说话。到了17章，神又再说啊，所以你看见，到了十七章的时候，神又来向他要跟他立约啊，而且要应许他要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亚伯兰99岁，撒拉也89岁。圣经上说啊，亚伯兰呢，身体如同已死，就是说从外表来讲，他已经没有希望了。撒拉呢，他的月经也断绝了。换句话说，神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就完全不依靠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神在带领我们呢，我们这个人很有力量的，我们这个人充满了这个肉体，充满了天然，神就是一步一步把我们整个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带到尽头，这个时候呢，神才能真正的做事。所以你记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给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解释得很好啊。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看好了，我们从第一节看得更清楚啊。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呢，正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亚伯拉罕是相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所以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他就讲到如此看来，这符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呢，是他什么都没有做，连割礼都没有做，就算为他的义。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很有意思啊。罗马书第四章，你继续读下去，你从十七节开始读啊。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啊。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OK 就读到这里。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信什么呢？信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那什么是死无变有的神呢？就是他没有办法生了、结果神让他生了，这就是死无变有，生了以撒。什么叫死人复活呢？就是他把以撒 献出去的时候呢，好如同已死嘛，结果呢又从死地把他得回来、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因信称义、要算他的义。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十五章，就是创世纪十五章所讲的、他因信称义，他什么都没做。但是后面到了二十二节再算为他的义呢，是在十七章的所讲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在罗马书十五章呢，罗马书第四章讲了两个算他为义，第一个是在十五章的算他为义，他什么都没做；第二个算他为义呢是十七章的，就他已经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还能相信。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里的两个因信称义呢，你又发觉呢，这个信心不仅是一个点，它还是一条路。所以我们圣经罗马书讲到因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看还没有经过试炼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相信、但是呢等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但经过跌倒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被带到尽头了，那个时候再相信呢，那又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其实它有包括行为 也不包括行为、所以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重点是说他什么都没做。但是等到雅各在讲到圣经雅各书的讲到的时候，他还因行为称义了。你看那个因行为的称义呢，事实上就是说信从信以至于信了。本来你的信是没有行为的，但是因着你继续相信而且顺服下去呢，你的信心就带着顺服，就因信而且顺服了。所以这个就是很美的地方，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希伯伦为什么要住七年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一方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但一方面看见神的信实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的原因啊，并不代表你 guarantee 你都不会失败，但是你每一次的失败呢，神又继续来鼓励我们继续往前啊，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天然、把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带到尽头啊，这是希伯伦来做。所以我们在第三章读到这么多奇奇怪的事，其实都是在对付我们里外啊。等到有一天他大卫真的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那就专心对付外面的仇敌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大卫自己的事情， 啊，他在希伯伦说的是他的肉体有软弱的地方啊，神也把它写出来，而且也看见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啊，因为你顺着情欲撒种是要从情欲受败坏的，啊，顺着圣灵撒种了，圣灵的永生啊，我们感谢主，这些属灵的人也有失败的地方啊，也鼓励我们啊继续往前，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奇怪，我们这么跟随主，怎么还有那么多问题啊？神正在做我们啊，里外在做我们啊。好，到了第六节到十一节啊，我们就开始看见了大卫的外面的情形了啊，就在他自己之外的情形，不但他自己有问题，外面有问题啊。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大卫的扫罗的家的问题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啊。我们知道亚尼尔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事实上我们都是属肉体的人，所以亚尼尔的他的表现其实也是我们的表现啊。那亚尼尔呢，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立大卫做以色列全家的王，你读后面就知道，他明很清楚，他并不是不懂，他懂啊，但是他不照着做。为什么？因为他要建立自己的权势啊！你不觉得这也是写到我们的光景吗？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我们还是要照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了啊，我们就不服，服不下来啊，这就是肉体啊。好，他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他不服神的旨意，不肯高大位做王，他凭着肉体行事。想要建立他的权势，你知道一个按照自己肉体行事的人，你迟早要显出因肉体而带出来的败坏，啊，所以他的败坏就显出来了，啊，好，扫罗有一个嫔妃，啊，名叫利斯巴，是利亚的女儿，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所以你看见一个肉体，啊，迟早他要显出他的败坏，啊，本来我们只是体贴肉体，啊，要建立我们自己这个己嘛，但是慢慢你看己就开始放纵了，啊，那个败坏就显出来了，啊，他就跟，啊，扫罗的嫔妃，啊，利斯巴同房，那利斯巴是谁呢？啊，你读到后面他会出现的，啊，就我们看一下好了，撒母耳下二十一章，啊，第八节，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八节，你们有印象吗？哦。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饥荒嘛，所以后来就发现原来是扫罗啊，凭着肉体要杀死基遍人嘛。结果他们要求把扫罗的子孙有七个人交出来啊，所以呢，大卫就交出了这一个人。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啊，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第二十一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八节啊，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啊，这两个跟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啊，给那个另外一个人生的五个儿子啊，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利斯巴这个人。啊，曾经跟扫罗生了两个儿子啊，这是后面会提到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亚尼尔是跟他同房啊，被伊斯波设知道了啊。结果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啊。你看，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说，当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不会谦卑的，你反而更发怒，啊，要遮盖你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肉体常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的肉体啊。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啊，你看讲话讲得这么狠啊！ 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所以你看见他恩待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还是为自己。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人家好，你到最后还是为自己。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讲得很属灵，对不对？要照神的旨意立他作王，如果没有的话，愿神重重处罚我。你看，所以肉体也会讲属灵的事情，所以他前面他不讲，对不对？他前面要哦，其实前面是建立自己的，现在被人家责备了，他反过来，你看现在要去做，所以这就是亚利尔所做的话。结果呢，伊斯波色惧怕亚利尔，不敢回答一句。所以在这给我们看见，不止帕铁很可怜，伊斯波色也很可怜，他也是一个小人物，他也是很懦弱的人，没有才干的人，结果他不敢回答一句。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的另外一面，就像伊斯波色，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不要随便坐上人家你不该坐的位置。如果伊斯波色聪明一点，扫罗要立他做王，他不要去做王，他可能日子好过一点，后来他被杀了，你知道，读了下一章，他也被杀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也是我们肉体的另外一面啊！不要，所以你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一点就很好，我们的榜样。当时呢，有好多人，因为他行神迹，好多人要立他做王。那主怎么现在怎么讲呢？主不把自己交托他们。今天有一天，也许有一天，你知道，你看亚尼尔要高他做王，其实是为了亚尼尔自己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人家可能要捧我们的时候呢，是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他们自己。所以我们聪明的话还是谦卑一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肉体要学的功课了，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从伊斯波色身上我们也学功课，从亚尼尔身上我们要学功课啊。好，十二节开始啊，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啊，我们就开始看见了亚利尔来了啊，这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啊，所以现在亚利尔呢，很聪明，知道局势不一样了啊，就开始要跟大卫立约啊。那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是有一件事，你来的时候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因为而且大卫还派人去跟伊斯波色讲啊，你要把米甲归还我啊，因为大卫是重价把他买回来的啊，因为他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的啊，所以伊斯波色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啊。那米甲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啊，亚利尔说：“你回去吧。”帕提就回去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大卫很爱米甲啊。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第一个是他的妻子啊，而且米甲曾经救过他啊，所以大卫呢，从这感情来讲，他是需要米甲的啊，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爱的可能也最深啊。第二个呢，他把米甲带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啊。因为如果他要做整个以色列王，米甲来了，因为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嘛，所以他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扫罗的家和好，好。然后我们也看见帕铁也很爱米甲，那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扫罗把米甲给了他，那现在呢又莫名其妙又把米甲给带走，所以他也很可怜啊。而且所以他也很难过，一面走一面哭，但是位于这些权势当前，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可以做决定的啊。 没有说想不开就不错了，有人想不开就一头撞了，他还就回去了。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有几件事情让我们来学习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大卫与亚尼尔立约没有寻求神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没有寻求神啊。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神做什么事啊，但是我们最少看见大卫没有寻求神，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啊。第二点呢，大卫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心意啊，他也不应该把米甲带回来，因为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啊。因为你根据生命记二十四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生命记二十四章啊，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啊。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你再娶被玷污的妻子啊，这是使耶和华的地被玷污啊，所以按照律法你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看见，就着情感来讲，你想要这样做；就着律法来讲，就着神的心意来讲，你不能这样做的啊。所以你读到撒母耳下第六章呢，你就发觉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撒母耳下第六章啊，第二十节好了，我们看二十节啊。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更多，但我们不要看那么多了。第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都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神似乎并不喜悦，所以结果并不好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说，我们在希伯伦与主交通啊，我们天然的情感要慢慢放下来啊。这出于天然的情感，慢慢要被对付的。因为如果不对付的话，你看结果并不好哦。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啊。好，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啊，这时候亚尼尔呢，一方面他跟大卫立约嘛，一方面他就回去讲话了啊。亚尼尔就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利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因为扫罗家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啊。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利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利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亚利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利尔去，亚利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我们讲过，神大卫跟亚利尔立约的时候没有寻求神啊。如果照亚利尔这样做，你看亚利尔他是，我们讲过他是代表，他是属肉体的人。一方面他可以告诉人家说啊，我已经立了扫罗的儿子做王了，你们大家要尊重他。现在情形一变以后呢，他又劝大家说我们应该要去告大卫做王。你看这个，这就是肉体啊，肉体总是为自己打算 啊。然后他跟大卫立约呢，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啊，因为他想要邀功啊，他觉得就是说，我现在是好像带兵投靠，我带那么多人来投靠你啊，来换取他在大卫面前的那个尊贵的地位啊。但神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愿意让大卫有个想法，因为是神高大卫作王。神不愿意让大卫觉得好像亚里尔找那么多人来高他作王，这是神不喜悦的。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来成就，所以神不喜欢亚伯拉罕借着夏甲来生儿子，一样的道理。所以到后面亚里尔被杀，可以看见这是神给的答案，因为神不要人的手来帮忙，神也不喜悦大卫去立约，所以神就借着约押把亚里尔给杀了。当然亚里尔这样做呢，约押这样做也是肉体，所以你看见都是肉体。好，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我们就看见了约押回来了，一听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生气。二十四节啊，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事？你看说约押很跋扈的，他可以指责大卫。当然大卫也不对，我们讲过，但是呢约押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来对说，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严责老年人，也是这个意思，就算老年人不对，你也不可以严责他，所以总是要彼此顺服的。所以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里尔来见你，你为什么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里尔的儿子亚里尔来是要来荒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换句话他说你被骗了，亚里尔是用计来骗你，然后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大发人去追赶亚里尔，把他追上，带回来，但大卫不知道，所以他这件事情他大卫不晓得。亚里尔回到希伯伦，约押就领他到城门的瓮洞，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把他刺死了，报了他兄弟的仇，所以大卫听见了就，咒诅亚里尔就咒诅约押，愿这个罪不要归我和我的国，就愿这个流血的罪归到约押和他父的全家。好，那在这一段事情里面我们看见，约押做这件事情，当然一方面，他是报他杀他兄弟的仇，公报私仇，但一方面呢，你可以看见约押其实是嫉妒亚里尔，因为亚里尔是元帅，亚里尔是统管整个以前是整个以色列的元帅，如果约押来了，不是，如果亚里尔来了，约押他的元帅的位置可能不保，所以你看这也是肉体，这也是私心，然后呢他虽然在大卫的权下，但是不服权柄，这也是肉体不服权柄的另外一个是。然后他为他兄弟报仇，但是他却忘了，亚尼尔杀他兄弟是在战场上，而且亚尼尔呢是自卫，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亚尼尔其实叫他的兄弟不要追他，但出于他快追上了，出于自卫，他来做的。可是呢约押杀亚尼尔呢却是在平时，而且呢是在虚伪的友情当中，因为他去见他的时候，他所有机密的话告诉他，这是在他虚伪的友情当中，所以你看见这是约押，约押责备大卫被骗，但他自己约押自己骗自己，而且约押呢你看他是在城门的洞杀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希伯伦是一个逃城， 逃城的话，就是说你只要逃进城里面去了，追杀的人不能追杀你的啊。因为逃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误杀的啊，你可以逃到城里面去，人不可能杀你的。亚尼尔其实他没有，他是自卫的啊，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呢，他要被杀死的，所以他有资格进入逃城的。但是约押呢，把他带到城洞，就城门还没有进入城内啊，他来杀他。你看，这些都是说出他的凶狠，难怪啊大卫要咒诅他的家啊，而且呢，他不愿意这个罪归到他跟他的国里面，与神的国没有关系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约押呢也被所罗门给杀死啊，所以约押的下场也不好。那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边特别讲到约押也被杀死，所以你看见所有出于肉体都没有好的结果啊。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常常亲近神，如果出于肉体的，我们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啊，求他的血来遮盖我们。好，31节到39节啊，我们就看见啊，大卫啊为以色列失去一个很好的元帅，一个将才啊，哀痛。一方面呢，也为约押目无法纪啊忧伤。当然，他更怕以色列百姓误会他啊。他在那里担忧，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些决定啊。这是31节到36节给到39节给我们看见的啊。31节，大卫就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利尔关前哀哭啊。”大卫不能够杀约押啊，但是他最少要叫他这样做啊。你要撕裂衣服，为他哀哭。然后大卫王也跟在关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啊。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像愚顽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为亚尼尔哀哭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在为亚尼尔哀哭啊，也称赞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以前亚尼尔在逼迫他的啊，这就说出了大卫真的是有这样的度量啊，他实在是为着以色列国失去了一个将才啊。而且呢，事实上如果大卫有亚尼尔的话呢，他可以平衡约押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忘了，他几乎都没有记得亚尼尔逼迫他的光景。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赦免啊，乃是忘记啊。他不但赦免，他也忘记了。我们常常是我能够赦免，但我忘不了啊，那不是真的赦免啊。所以大卫有这样，大卫在为扫罗做哀歌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就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越到后来就是有基督那种度量啊。好，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所以这时候众民就都知道，原来不是出于大卫的意思要杀亚尼尔，所以众民就知道不是大卫，所以众民就喜悦大卫，所以大卫的王位能够更坚固啊。所以那日37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在这之前他们都怀疑是不是大卫授意的啊。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啊，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还刚强，愿耶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虽然受高为王， 今日还是软弱。所以在希伯伦，大卫经历到什么呢？大卫经历到他虽然做王，他还是软弱。其实这也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做王了，你还是软弱。这什么意思呢？你要放下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单单的来依靠神。所以我们在与神交通到后来就发觉了，我们虽然好像有主的膏油在我们身上，圣灵常充满我，我们还是软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就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告诉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啊，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啊，所以保罗也软弱啊啊，保罗好像也跟大卫一样，我虽然受膏为王，如今还是软弱。我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三层天的启示，却一根这么大的刺刺到我身上。但是主对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其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所以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为着基督的缘故，能够为因着我们的软弱喜乐，因着凌辱喜乐，因着极难喜乐，因着逼迫喜乐，因着困苦而喜乐，那我们就刚强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对不对？我们还为我们的逼迫困苦凌辱伤脑筋。但是呢，你看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有一天他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因着逼迫因着困苦他在那里喜乐，因为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没有这个刺的时候，我刚强的时候我就软弱了，属灵的软弱了。所以大卫呢，在希伯伦就在学这个功课，他学会了以后，甚至他将来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发觉约押还是很强，大卫呢还是要依靠主，神好像把约押当成一根刺摆在他旁边，他能够学习，大卫所学的功课，保罗所学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在所学的功课，这功课不好学，但是这就是我们所学的功课，学到有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困苦，因着我们的逼迫，我们还能够喜乐，这就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那是主的喜乐。当主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所以在那个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因神的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中文翻的不好，中文翻的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在原文是说因为耶和华喜乐了我就有力量，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是神喜乐了我们就有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因着困苦而喜乐呢，那神就喜乐，我们就有力量。感谢主，这是在第三章所要给我们学的功课，好不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虽然我们是这么的愚昧，我们常常充满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智慧，但是主，你就借着我们与你的交通，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尽头，好让我们虽然受膏为王，我们仍然软弱，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来依靠你，在学习在任何的苦难逼迫当中，我们仍然以你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道路，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把你自己智慧启示的话再来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够得上，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能够够得上，能够走完这条道路来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